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现在是2016年9月10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朝鲜星期五的核试验，称这次试验是对地区安全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奥巴马在白宫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朝鲜的挑衅与破坏稳定的行为，通过不间断地寻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已经造成其孤立和人民的贫困。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下午在纽约举行了不公开的会议，安理会主席新西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范波西曼对记者说，安理会15个成员国强烈谴责朝鲜的地下核试验，并且赞同立即商讨联合国宪章的第41条所包含的适当措施，那项条款包括制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威尔对记者说，联合国必须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来改变朝鲜的行为。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别所浩郎说，日本政府将寻求安理会通过新的决议规定新的制裁措施。有记者问北京是否支持对朝鲜实行更多的制裁，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刘杰一没有回答问题便走开了，但是他确实曾经说过反对核试验，我们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合作谋求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与此同时，北京表示中国开始采取紧急的措施监控与朝鲜接壤地区的核辐射水平以及环境污染的状况。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一半支持者属于一批可悲的人。他星期五在纽约的一个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人的筹款会上说，那些支持者是种族主义者，仇视同性恋，仇视外国人，仇视穆斯林、布依尔族。克林顿说，不幸的是，就是这样的人出来把川普鼓动起来。这位美国前国务卿说，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已不可救药，不代表美国。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批准了一项法案，将允许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起诉沙特阿拉伯政府被指称的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尽管白宫威胁要否决这项议案。虽然美国的关键盟友沙特阿拉伯表示反对，但是美国国会参议院于5月份还是通过了正义反对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911的19名劫机犯当中有15人是沙特人，不过利亚德否认他参与了911袭击和支持恐怖组织有关联的机构的指称。白宫的反对出自于他的担忧该法案将削弱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将美国海外公民暴露在司法风险之下，而且给那些在外国打官司诉讼美国的案子打开大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至少2/3议员的投票才能够推翻白宫的否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有关俄罗斯企图通过网络攻击操纵美国总统大选的指称不能够令他信服。川普说，克里姆林宫非常不可能参与针对美国选举制度的黑客攻击。他是在俄罗斯资助的今日俄罗斯美国电视台播出的一段采访当中发表上述意见的。在此之前，川普公开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相比是位更有强的能力更强的领导人。川普的这番言论遭到了美国政治人物的广泛批评，同时也受到了他的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批评。克林顿先前曾经谴责川普的竞选机构与俄罗斯商业利益关系密切。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和俄罗斯星期六在白宫在日内瓦宣布了一项复杂而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停止叙利亚持续5年的战争。两国将合作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一协议呼吁叙利亚各方重新致力于全国性的停火，各方的敌对行动将在9月12日日落前结束，即斋月开始之前。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分别是政治新生代逆袭香港立法会，拷问中国的对港政策，另外一个话题是海外毛左红歌纪念毛泽东触动了谁的神经。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香港政治。香港最近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是2014年雨伞运动以后的首次大型选举，也被视为明年三月特首选举的民意风向标。选举结果显示，香港新生代政治势力崛起，本土自觉的思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意。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选举将深度影响香港未来的政治版图，北京急需反省其治港思维。英国金融时报更称，香港分离运动的根源就在北京。那么政治新生代和本土思潮的兴起为北京的主政者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大陆媒体全面封杀香港选举相关的消息，怕的是什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次选举的结果，大家请各位来分析一下。程晓农先生，首先请您来谈一谈您认为最大的看点这次选举是什么，最出人意料的又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香港选举这个最大的看点，也就是它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是有6位年轻的新的自由民主派候选人高票当选。那么这6位这个新的候选人，他们都是比较明显的以对北京说不的这种姿态赢得了香港选民的支持。很多选民在选举日那天一直排长队，排到深夜12点1点，坚持一定要投票。因此香港这次立法局议员的选举的投票率占历史上的几乎是最高纪录。这一点说明这个香港的民意对北京的香港政策有严重的不满，而北京呢无法面对这个现实，因此只能封杀新闻。
好的，杨建立先生，听听您的观察。
对，这个我觉得这是雨伞运动以后的第一次立法会的选举，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雨伞运动本身没有取得制度性上的任何的进展，比如说民主化上制度上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它改变了香港的基本心态，尤其是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这种承诺的不信任的心态的改变。同时这个运动催生了很多新世代为主体的这个本土的组织，包括这个香港众志啊、青年新政啊、本土民主前线啊等等这样的组织。而这样的组织它是以这个自觉、香港自觉或独立作为政治诉求的。而这次选举最大的一个重点在于说，这些人实现了在体制内的一种突破，就是说这些年轻人第一次实现了在立法会里的零的突破，大大的改变了这个香港的政治生态。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新的政治发展。
赵岩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那个最亮点就是一个23岁的孩子这个走上了政坛，走进了立法会，这个是绝对是大陆应该学习的。
那么说到这个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对不起
呀，我觉得呢这次香港选举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民心不可侮，香港人的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呢被人摆布，因此的话呢跟这个北京说不用选票。那么这次选举结果呢可以说是220万人呢破纪录的这个投票。香港整个这个香港本来是一个商业社会，但是这回的话呢政治参与意识非常高涨，特别是年轻人。这次选举呢我觉得有两个标志，第一的话呢就是香港的这个标志着香港新时代在香港政坛上崛起。第二个呢就是本土自觉的这个思潮呢登上台面。这个呢实际上呢是这个香港这个雨伞革命的这个另一个篇章， 这个是充分反映了香港这个这个香港人对北京这个极度的打压，这个极度的失望和这个一种反弹的这么一种的结果。那么因此呢，中国是可以说也说明了北京对香港政策的这种重大的一种的挫败，因此他现在只能装聋作哑，那么再谋那个对策。
嗯，好，陈晓龙先生，我想从这个选举的结果来看一看。我们知道，虽然有您刚才提到六名这个年轻人当选，还带有本土自觉的这个思潮，但是毕竟他们在立法会算是非常小的小，就是很少一部分。那么他们如何从这个体制内来影响这个香港的未来政治发展？对于香港的政治未来发展，这些所谓的年轻新生代或者是本土派，他们能够产生到底多大的影响？从实际意义上，从体制内来说，您的分析是什么？
现在香港立法局呢，这个所谓的民主派、泛民主派，或者是这个也有的说法叫做建制外、非建制派，他们的总人数并不足以达到三分之二，形成这个有利于香港人民的法案。但是呢，他们有足够的三分之一票数，可以推翻北京当局强加给香港的种种方案。
嗯，
所以呢，这个制衡作用是比较强的，就是反对派开始。在香港呢，仍然能保持比较有效的、这个。
他们可以否决对这个议案，嗯。
对，那么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原来的泛民主派有很多人长期以来比较强调和北京合作，以为合作能够换来北京的让步。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合作并没有带来任何结果。而现在新生代的这一批人，他们强调的是让香港人民的声音说出他们想要的民主自由。
好的，从体制内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些新生派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突破，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带来突破？
对，我接着程晓一先生、程晓农先生啊，读错了，
嗯，
的说的继续说，那个
怎么跟习近平一样？
啊、对，
比较宽裕，
比较宽裕啊。那个，实际上呢，我们不能夸大这次的民主派的胜利，因为虽然民主派保住了这个关键的少数。有在议会中有否决权，但是整个权力结构没有发生改变。建制派，
而这是因为这个体制本身，香港它这个立法会的这个建制本身决定的，而并不是说由民意决定。
对，所以现在这个基本上这个权力的结构没有改变，就是说大的主导性的政治这个力量仍然是北京支持的这个建制派。那但是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雨伞革命通过街头运动。收获了在体制内的这么一个结果，就使得呢这个未来的民主运动形成了这个两个战场，一个是街头战场，一个是议会战场。因为议会仍然处于少数，虽然有否决权，但是仍然没有主导权，所以在很多的议题上可能还会拿到街头上进行，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格局，对于未来民主运动是有很大的助力。
嗯，我们知道这个以社运出身的这个朱凯迪已经表示，到了立法会议员按照传统和北京会面的时候，他决定不去，他决定抵制这个。那么就是说，这些人像朱凯迪、罗冠聪这些新生代都是这个搞社运出身的。刚才陈晓龙先生提到一点点，他们和传统这个泛民主派有一定的区别。那么我想听听您的观察，就是赵岩先，您觉得这些新生代和以前的泛民派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主要的不同？
首先呢，他们是这个接地气接得更近了。跟人民走得更近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陆的政策是这个傍大款政策，把大资本家搞定了，那治理香港呢，就他们认为就很轻松了。那么从1997年以后，事实上这个近七百万这个香港人，现在已经达到750万了。那么有绝大部分的香港人的收入都没有增长。那么增长是哪些呢？都是大陆出来的这个。新移民和这个官宦子弟，以及像李嘉诚这样的这个
巨富，
真正的巨富大款，他们的那个资产翻了这个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很多人都是这样。那个大陆出来的官员本来就是没有钱，但是靠着李嘉诚这些人扶植，互相扶植，权力和资本结合，那么让香港老百姓的那个普通老百姓的收益，经济上的收益没有，政治上的权力也没有，所以呢。新生代的这个议员，我们看到这个朱凯迪，这个是从这个元朗一带那个菜园村走出来的，那他那种维权的精神，包括这次竞选，他甚至连做宣传广告画的钱都没有，就是靠手势，靠大家靠口号，这样呢他 创造了这个议员的这个票数的最高纪录。这个我们看到，只要你能够赢得人心，那么就会这个就会走向政治舞台。
嗯，好，我们知道，高文基先生以前这个泛民派在和大陆角力的时候，主要还是在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框架之下、前提之下。那么现在的新生代似乎对这个前提都不太认可。那么听听您的观察。
那么这回呢，实际上这次香港选举呢，实际上是把这个香港的政治版图呢重新洗牌，大体上形成了建制派和泛民派和新时代的这么大体上三分天下的这么一个格局。我觉得话呢，这个香港的他们的这些呢，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就是新时代和这个泛民派的他们的这个最大区别在哪儿呢？就在于这个泛民派他是更多的是希望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推动政治改革，那么实现香港的民主化。而这个新时代呢，完全把一国两制就不再提这个，而他的诉求是本土自觉，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要求独立。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呢，而且这一点呢，在这个青年人里面，这个影响非常大，占40%，从17岁到24岁。而且的话呢，越往下发展下去以后的话呢，因为中国有一句话嘛，就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是中国政府在2年前的战中运动，用强硬的手法处理战中运动，他自以为得计，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2年前战争运动没有人提，最激进的人也没有人提所谓自觉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北京将面临这个本土自觉这个更加棘手的这么一个局面。
嗯，好，刚才高文基先生提到一个数据，那么我想补充一下，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今年7月的一份调查，就是差不多40%年龄在15到24岁之间的香港市民都支持2047年以后，就是回归50年以后香港独立。那么确实独立诉求，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里面还没有提出。那么金融时报在这次立法会选举以后有一篇社论里面，他提到，他说这个港独思潮就是中国制造，意思是说中国的香港政策导致了独立思潮的兴起。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来盘点，就是你觉得回归以来北京的香港政策有哪些重大的失误，把这个香港的民心越推越远？
北京在香港回归之后呢，他所设计的立法局选举和特区首长选举完全是北京操纵的。那么虽然这个泛民主派能够取得一部分席位，但是北京仍然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席位。他通过所谓的界别选举，实际上就是与北京能够控制这些这个行业里头指定他们想要的立法局委员，因此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假民主。那么2007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底通过了一个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特区首长和立法局选2012年选举以及普选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呢，明确说明明年，也就是2017年的第五届香港特区首长选举将改用普选制，也就是说可以部分的这个改善了以后变成走向真民主。但是北京政府当时做的这个决定很快就变卦了，赖账。那么在过去几年里头，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越来越收紧，一步一步的往后退，从2007年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退回到原来，现在变成就是那个决定不算数了，今后的立法局选举和这个特区首长选举仍然保留目前这个假民主的状态。因此呢，现在造成了一个香港的这个老百姓发现，等北京恩赐真民主那是没有可能了，所以他们才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嗯，好的，建立，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中共在这个对港政策方面回归，我们知道到明年七月就是回归20年，那么你觉得有哪些失误导致这个民心越来越远？
有人讥讽这个梁振英是港独之父，实际上按照这个逻辑，真正的港独之父非中共莫属。这个实际上这个从一开始我就不认为中共非常有这个诚意的要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种诚意。那当时之所以达成中英的和谈，只为了取得香港的回归而已。香港回归以后，那数次在政治上承诺不能够实现， 比如说这个说在2012年又政改，2016年数次的这个修改自己的这个承诺。
嗯，
在同时呢，一国两制里边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香港对于自己的刑事案件有这个终审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的案件，最后都是在北京审。
嗯，
就北京来决定，这对这个香港人对于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信心打击非常大。在这同时呢，这个内地不断的人涌进，使得香港以前的这个基本生活受到挤压。比如说以前生孩子不是个问题，现在生孩子床位都是个问题。这个上学，从幼儿园、幼稚园就要去这个就面试，公共资源被这个内地来的这个占有的太多，所以是这个香港人的生活空间被挤压。再一个，香港长期所享有的自由被受到这个钳制，比如说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受到钳制。再有刚才这个赵岩先生所讲的这个权贵，这个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在香港非常的盛行，使得大部分的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准在回归以后基本上没有改善，这个都造成了香港人对于北京政权的不满，而这些不满就通过政治的这个表达出来了。比如说我要求这个我们自己选择我们的特首，我们要求普选我们自己的立法议员等等。所以呢，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共没有诚意要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而这19年可以，中共常常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实际上香港的回归，从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英国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看出来恰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劣端弊端。
我们知道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就是说中国和香港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说中国不愿意实现自己的承诺。那么我们这儿有一位 Ed Chow 一位观众朋友，他问到，就是这次立法会选举显示建制派如果是没有这个制度的支持根本就不可能赢得多数，那么他说这是不是更意味着在这次立法会选举之后中共会进一步就是在这个承诺比如说直选或者等等方面更要进一步的赖账，那么想听听赵岩先生您的分析。
如果中共不想让这个港独这一派的势力做大的话，那他必须把这个自己的政策呢这个反思纠正，如果他采取更强硬的办法，那么只能使港独的势力，那么现在叫台湾叫这个泛绿，那么港绿有没有会不会做大，只要它呢越强，我相信这个绿的成分就会越多。因为这个现在已经看出来了，香港人是不是不关心政治，是只要你给我的压力越大我的反弹就会越大。
那么您说的这个压力，您觉得中国给香港的压力具体是体现在过去比如说19年来体现在哪些主要的方面？
一个是那个23条，这是一次，那次港人上街大约有60-70万，那么到这个教科书事件，就中学生都出来上街了，小学生都出来了，到这个831，这个张德江搞这个831，那个和这个国务院的白皮书，就2014年搞的这个东西，那么现在100多万人上街了，你完全可以看出来香港人的意识，反抗的意识，你只要压得越猛，他就会反弹越大，所以我觉得。如果831这个用大陆的宪法看，我们已经做过分析，它完全是违反大陆宪法的，因为大陆宪法规定18岁以上公民就有选举权嘛。你把这个大陆的假的东西，你本来宪法上规定有，那你弄了个831，连宪法都不如，你又送去到香港，香港人完全受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思维的影响，你跟你大陆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弄那个骗人的东西，你还不撤销？到现在全国人大已经接了2份关于831的违宪审查，也给当事人回信了，说我们收到了，但是1年多以后还没有进行审查。那你弄一些法盲去搞香港的立法，香港的那些立法会议员大多都是从英国、美国回去的，完全是懂得当代现代文明的法律制度的这些人，你弄一些不懂法律制度的人，像张德江这种法盲去搞这个831，完全就是笑话嘛。
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香港回归20年呢，这个香港人这个对大陆的疏离感是越来越强烈，这大家都看到。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北京，他无视这个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急于改变一国两制的这个现状，使香港大陆化，是各方面包括权贵啊，这个所以把香港的普通市民的生存空间挤压得非常的小。那么刚才也说到，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有三件事情伤了港人的心。第一件事情呢，就是23条立法；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对战中运动的这个强硬处理；第三条呢，就是前不久的这个越境抓人，所以香港人现在是没有安全感。所有这些问题呢，就形成了香港人整个对现在的大陆的这种那个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呢，将是北京将长期面对的局面，而且会越演越烈。
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已经往往把这个港独、台独、疆独和藏独相提并论哈，好像这四大势力都是主张独立的，那么好像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您觉得这个所谓的港独这种思潮和所谓的疆独、藏独等等有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
当然有。中共把香港的这个选民的独立意志的表达扣上一个港独的帽子，其实香港和新疆、西藏地区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它既没有宗教因素，也没有民族矛盾。那么香港唯一的问题就是真民主和假民主的问题。那么中共之所以不肯在香港政策上做半点让步，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发现现在在大陆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强，在民间有很强的要求。在这种状态下，他生怕在香港这边在民主制度变革方面做出一点点让步，就可能对大陆产生影响，然后产生波及的效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越是国内要求民主，香港这边中共的香港政策就越不会让步。也就是说，现在香港的民意和北京的香港政策之间从此就一直杠下去了。
嗯，好的，确实刚才
但是我想说明一点的就是，香港的民调同时也显示，只有4%的香港人相信这个香港事实上可能独立。原因就是香港的经济的生存的命脉，像生活水源还有食品主要靠大陆供应，更主要的是驻港部队就在香港边界对面的深圳市内，几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占领香港。
嗯，好的，确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立法会的选举的这个结果的时候分析哈，往往都是说要反省中国的这个对港政策，那么这一个前提就好像是中共希望这个拉拢这个香港的民心，但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也许根本就不在乎香港的民意，他在乎的是如何维护这个执政党的利益，如何维护这个所谓国家的统一。所以在这个角度上看，也许这次立法会选举反而会促使中共采取更高压更强硬的手段对于香港。那么杨建立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和分析。
嗯，对，我觉得你这分析非常对。中共所关心的最高利益是他的权力稳定的问题，而且他有这个皇帝心态，认为这个江山属于私产，所以你要一听独立他就有这个发毛啊。
嗯
啊，由于这种心态，由于他的专制体制的性质，再加上这个长期来的权力傲慢，在这个新的立法会的选举产生的新的政治格局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共近期内会适应比较强硬的这个措施。比如这个措施包括政治的、经济的、这个文化的，也有可能是黑社会的，因为这个朱凯迪已经收到这个死亡这个恐吓，所以呢，这个各种手段都可能用。但是，我觉着呢，从长期来讲，虽然有人认为港独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它的意义在于说，把香港的光谱、政治光谱拉大，使得以前追求香港民主，同时追求中国民主的泛民主派的空间扩大了。因为你光谱拉大了，无限的往前扩增的话，中间的自由度就会大很多。虽然也许港独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现在很难去评估，但是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民族，他只要提出来要和这个中央政权进行分离，这种诉求必然对大一统的这个集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打击。我觉得对于瓦解这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是有正面作用的。
嗯，好，赵岩先生，刚才我们提到说香港的民心相对于北京是越来越疏离，那么其实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民意对于港独、台独也越来越反感，我们知道这民间的这个民族主义性非常强烈。我就想问你，觉得中国民间或者中国草根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反港独、反台独这种情绪，会不会给中国当局一个更大的牌儿，就是说他觉得自己能够更肆无忌惮或者毫无顾忌的对香港采取高压的政策，听听您的看法。
问题是大陆的民调的真实性有多少，这个我们都不清楚，因为这个所有的民调机构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很少有真正的 民调机构属于民间的。
嗯，
那么这样出来的数字，这个包括这个在网络上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你只要是支持这个港独、疆独、藏独这种声音出来，那五毛就和那个后台就会把那个东西都删掉，就真实数字我们看不到。所以我觉得，说大陆的民众支持与不支持，这都是一个。
但是我们觉得，至少从网上的民意来看，网上我们就且不说是它是受中共控制，但是我们网上看到相当强烈的民意，对于台湾或者香港这种独立的诉求或者自觉的诉求有相当多的攻击。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不管是如何，大陆的当政者还是可以把这个民意作为一个自己政策的支撑。
他们从来都是这样，
他肯定要利用这个。
对，
但是这个民意的真实性有多大？刚才赵岩讲了，不知道。
嗯，
在专制统治之下，只有一个民意在顶着危险的情况下反映出来，就我反政府的民意才是正确的，才是可信的，因为它有危险，它表达出来是真的。在没有危险能够得到好处表达的民意就不可信。但是即使是这样表达出来的民意，中共政权肯定要利用嘛。他说人民不同意，他永远是这样，
永远拿人民做法的。
好，高文天，听听您的看法。
我可以预见呢，就是中国政府、大陆政府呢，一定会用强硬的手段来对付香港的这种独立的这种那个倾向。一般的来说呢，那么决策者的他的这种就当政者的这种决策呢，他主要的还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他要设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从以往的绝大多数事情来看，中共政府的决策都是往一条绝路上走。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觉得的话呢，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中国现在的是一种非常态。那么当政者他很清楚自己这个他的危机意识非常强烈，他知道自己政权的这种脆弱性，因此的话呢无法从理性的长远的利益来考虑争取一种双赢的局面，只好是呢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就是把今天过去然后再说。因此的话呢，我觉得话呢，这个香港的前途呢，大概是我的看法是不容乐观，会形成大陆中央政府的强硬派和香港的民众中的本土派之间的这种对决。这种对决的结果呢，因为这个完全是一种不对称的，因此呢前景我认为不乐观。那么对于北京中央政府来说呢，它实际上有两条选择。一个的话呢，是跟香港民众的理性的对话，设法挽回民心，争取一种双赢的局面。
嗯，
但是呢，我这一点并不看好。他现在更大的可能性是采取强硬的手法，一条道走到黑，甚至于的话呢，酿出重大流血事件出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的话呢，会很大的。
嗯，好，最后就是这个话题，我想请各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每个人用45秒钟的时间来就这个话题做最后的点评。陈小龙先生，请您来先谈一谈。
我想香港这次立法局选举呢，给出了一些新的气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今后这些当选的新生代的这个立法局委员，他们也有责任要保护香港市民和他们那些支持他们的那些选民不受到北京更大的政治压力，这也是他们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他们会冷静地处理一些政治话题。
嗯，好的，感谢李先生。
中共怎么做这个很难控制，但是对民主派来讲，那民主派是非建制派，就是泛民及现在本土派，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议题是怎么一个有效的团结和配合。
嗯，
虽然这个光谱被拉大了，在人民的视野中觉得这个泛民和本土派可能会有些政治利益上的冲突，因为诉求上不完全一样，但是大家知道这是他们都是追求民主的，是普世价值派。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能够进行有比较高政治智慧的一种合作，在议会、在街头，这样的话会稳住现在的胜利成果，同时能推进这个香港的民主化。
嗯，好的，赵岩先生。
那个2013年的12月份，那个梁振英到北京述职的时候，习近平跟他说过一句话，8个字，叫搞好普选，民主先行。那么现在看，那个通过2014年这个占中事件，肯定是那个民主没有先行，专制先行了。
嗯，
那个普选也没有搞好，闹得这个人心分裂，而且出了港独势力，这完全是831和张德江这个港澳领导小组他们一手置办出来，说他们是这个港独之父，这一点不错，这是其二。其三，在这个对这个香港的事务上，我觉得他们这个在用人上，从邓时代还用一个 廖承志他至少是国民党的后代，懂得一些市场经济，懂得一些民国的政策。到这个廖承志以后，这个王兆国、刘延东、贾庆林和这个陈云林，包括这个王光亚这些人，那个包括张晓明这些人，权二代那个出来，那个和这个红二代，包括这个权力的新生代出来，他们根本不懂市场经济，这些人管理香港和这个台湾还有澳门的事务，那早晚要酿成动乱。习近平最后这个在2014年12月份讲过，说要坚持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和坚持一国两制的实践。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去做的话，你必须反思在人上，像张晓明这种人必须换掉。
嗯，好的，好，高文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大陆政府呢，一定的话呢，会采取两硬、软硬的这软硬的两手啊。那么，而且呢，他的惯用的手法呢，就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我觉得香港的这个泛民派和这个新生代，也就是这些非建制派呢，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对症下药啊，见招拆招。那么防止大陆的分化瓦解，因为一定他会采取软硬两手，在这个建制派和新生在制造这个矛盾，在香港民众和这些立法会议员里面制造这个矛盾，然后浑水摸鱼，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好的，有关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毛泽东去世40周年，为何对他的评价还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9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青。今天是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去世40周年，中国官方未见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倒是海外华人的纪念行动引发激辩。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的一些华人上周末举办红歌送毛晚会，引发市民到场抗议。此外，澳大利亚悉尼和墨尔本一些华人社团呢，也因为计划推出纪念毛泽东的大型音乐会而造成大规模的请愿和抗议，最后不得不取消活动。那么海外毛左纪念毛泽东是真心还是假意，由华人将此现象批为红色污染侵入西方国家，这种担忧有没有道理？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首先我想请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如何看待这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出现的这个纪念毛泽东的现象？尤其是大家感到好奇的是，组织这些活动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对于毛泽东的缅怀是真心还是假意？听听您的看法。
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呢，都是所谓的这个爱国的这个红顶商人，他们人呢住在欧美，但是呢他们在大陆都有生意。就说来也可笑，这些人在毛时代呢都是黑七类啊，而且的话呢他们的家产会要被那个抄家充公的。他们实际上怀念毛呢，我认为更主要的是一种政治上的献媚，是一种生意经啊，这个投其一名中央的所好，把这个东西作为一块敲门砖呢，来这个获取经济利益。当然在他们背后呢还有这个中国官方的影子，有中领馆的那只手。那么实际上呢，这是中国官方的话呢，他们的话呢向欧美国家渗透这个输出红色价值的这种软实力，是这个中共这个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嗯，好的，听听赵岩先生看法。
就像高先生说的，他们都首先是红顶商人，这是没有错的。第二，我注意了一下这两个活动，就悉尼和这个加拿大的活动，都有这个湖南商会在里头这个做影响。当然了，这个中国大使馆、中国领事馆，他们也不会少了一杯羹，一定是他们从中有参与策划。从这个主办单位看，就是澳洲有一个叫澳洲国际文化交流协会。那么呢，从这个今年这个5月2号，联合国有一群这个山东大妈有一个快闪，那个都是建立老乡，有个快闪，这个30多人唱这个红歌，那么那些人都是由大陆人组织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民大会堂那个5月4号的这个送毛的那个演唱会，就是是有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这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呢和这个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这个 中心呢，它这两个呢，一个是归中宣部，一个归文化部。但是文化部这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背后就是国家安全部，所以澳洲这个它注册这个名字也叫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跟安全部有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名字上是相吻合的。那么这里如果要是有这个安全部在里头运作，对外宣传这个运作，这是肯定的了，因为每年它几百个亿拿出来嘛，这是一定有的。有没有安全部在里头运作呢？我们现在还找不到那只手，但是从表面上看应该是有，
有一定关系。
如果没有的话，他们打着安全部的旗号在外头这个招摇撞骗，这个安全部应该自己查了。所以我觉得有政府的影子，这是一定的。这些人呢，一方面是高老师说的要献媚，我要拿到钱，那个怎么办？那么你投其所好嘛，你愿意听，上有所好，我们就花钱给你组织这个。那我花10块钱，你必须给我10000块钱，他要这样的回报。
好，杨杰李先生。
对，这个毛粉现象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实际上，文革刚刚过后，中国有一个机会可以彻底的否定毛，可以这个摆脱毛的魔咒。但是，所有这个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这些共产党的官僚，一旦拿到权力以后，他忽然发现否定毛是不可以的，否定了毛就否定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一旦统治合法性受到威胁，他的权力就不稳定了。所以大家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一个共识，毛这一块虽然我们不能够非常像以前那样的这个
大吹大捧，
但是不能否定。所以呢，就造成了现在毛在中国没有得到反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毛粉在中国啊，实际上是分好几类。第一个是思想毛粉，思想毛粉呢，他就真相信毛泽东的那个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那一套，消灭阶级。这些人呢，我觉得就是失去记忆了，因为我们还都活着。咱们还都活着，经过文革的人还都活着，他们认为那个时代很好，这是错误的。第二个呢是民族主义毛粉，他们觉得哎呀，这个中国怎么好像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不高啊，这个什么各领导人表现的不好啊，他把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投射到毛身上了。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因为这个信息控制的原因，老毛是最卖国的，是最不民族主义的。
对，
那么第三个毛粉呢，我叫权力崇拜毛粉。因为就像这个澳大利亚这批人都是商人，他怎么能会相信毛泽东的那个什么反修正主义、反资本主义啊，就过那个艰苦的生活？他不可能的，他不是思想毛粉。他之所以崇拜毛，就是因为毛的权力太大了，无限霸道，很好看，所以他就崇拜权力。那再一个呢，这个毛粉呢，就属于那种这个，这个就实用毛粉，实用毛粉，
政治献媚
，就是说，我认为可以拍马屁，因为这个看到习近平有点左转的倾向，所以我就把毛抬出来去拍马屁，这叫实用主义毛粉。
好，
哎，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看法。
据我所知呢，这个组织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温哥华还有澳大利亚悉尼的这个组织者当中，有一些呢，其实就是政治投机者。比方讲，在悉尼现在有一场活动被取消了，但其中有一个房地产商，他是64以后到了加拿大的，到了澳大利亚，当时是以这个政治迫害为由，在澳大利亚申请了政治避难的。那么按道理讲，一个获得政治避难的人应该对中共有所认识，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个投机分子，他要的是澳大利亚的绿卡，等于欺骗了澳大利亚政府。因为他获得了政治避难之后，很快就回中国多次，现在在做这个房地产生意呢，也是和国内的那些买房的权贵们，勾在一块儿。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很多组织者本身就是在政治上一种投机行径，这个投机动作，就像文谦刚才提到那样。那么问题是，还有很多追随者，就是唱歌跳舞的，
对。
这些人不见得个个都是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也不见得有多少生意，但是他们愿意，原因就在于这些人的价值观是亲毛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青少年时代形成的这个价值观，他们是在专制体制下完成的这个教育。价值观的形成就是靠学校、家长和社会影响三个方面。那么专制体制下的价值观形成，一个是政府的这个洗脑灌输，再一个就是政府的政治高压形成的社会压力，使他们的价值观必然的被塞到被政府塞进去很多官版的很多这个错误的观念。这些人到了国外以后，虽然移民了， 实际上是把他在国内的价值观搬到海外来了。因为一般人形成价值观之后是不会轻易的改变，大部分人一辈子就是这样，就是他抱着他青少年时代的价值观，只有少数能独立思考的人才可能逐步的改变。因此很多在海外的华人虽然人住在西方，他们从来不去比较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和他自己身上那种中国带来的共产党价值观中间有什么矛盾冲突，他更不可能去批判自己从中国带来的价值观，所以他用的是红色价值观指导他在西方生活。这种情况导致了人格的分裂。
对，非常有意思。那么我想我自己本人是最感兴趣，就是刚才陈晓东先生提到，不是那些机会主义者去迎合国内的政治政客的这种做法，而是说这些人真心的怀念毛，或者是说真心的拥有他这个所谓的价值观。那么我们知道这次纪念毛的活动在一个华人社区引发强烈的争议哈，有些华人就是对这个现象很反感，他们认为是中国价值观这个红色污染侵入西方国家，还有人更说是利用民主国家的自由来反民主自由。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那么杨建先生，就是确实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生活在这儿中国人拿的也许是美国的绿卡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公民权，但是他们确实抱持的，他们说的爱国还是说的是爱中国或者爱中国的那个政权，所以在这一点上有一点点这个有点这个人格分裂的这种感觉。那么
是绝对的人格分裂，就我叫思想情感的分裂。他不仅仅是人格分裂，而且思想是分裂的。第一，他来到西方国家，他知道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这个好处，要不然他不会来。你让这些人澳大利亚的举办这个送毛音乐会的这些人，你让他回中国去居住，他不会的。他一方面知道这个是一个好的生活，是个自由的生活，是有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呢，他有这个要怀旧。有一些是对青年时代的一种怀旧，有的从思想上产生了一种错乱，他认为毛这个提倡的平均主义是对的，而且毛坚持了这一条，但实际上这完全是谎话。我们都是经历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活着，我们可以做活见证。所以这些呢都是另外一条呢，就是实用主义。我认为要特别强调实用主义。你想想，无论他在这边采取什么行动，抗议也好，拥护也好，都没有任何政治危险。但是他回到中国，他抗议就那么小心了，抗议南海仲裁呀，是不是要做呀？那么是不是要有这个歌颂这个毛泽东？他敢不敢在中国？中国现在国内的这个纪念毛泽东的会议都被取消了，所以他在这里面没有危险，同时又能得到他自己的利益。我觉得现在毛粉很多是实用主义毛粉，这个是在海外是占上风的。
好的，赵岩先生。
我是觉得这样，就是过去我调查过一个案子，一个女的被这个人贩子那个骗走了，骗走了以后，这个卖到乡村，她又不干，那就被强奸以后生了孩子，她觉得生活也就这样就对付下去了。那从这个角度说，就有一些人是在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前受毛的思想的那种污染，那用一个这个比较俗的词，就是被强奸过，他可能产生一种快感。但问题是，你自己有了快感，你不能把这种快感从中国挪到外国去，让外国人去体验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讲，这都是痛苦。文革的经历、反右的经历、大跃进的经历以及正反的经历，对我们来说都是痛苦。必须反思的，这个民族必须反思的，而且要把毛定在这个人类历史的耻辱簿上。那么中共在这个十一届四中全会没有完成这一点，只是对他进行了一个三级开，没有立法把它作为人类的耻辱，把它这个定在耻辱那个写到这个中共的决议里，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对毛认识不清。那么对毛的很多丑恶的事情，包括这个习近平的父亲的战友刘志丹到底怎么死的，就是毛下令让总参三部现在的这个刚刚去世几年的一个中将叫高子玉从背后打了刘志丹一枪，这么恶劣的人格把自己的战友都出卖了，这样的一个人那个为了自己占领那个陕北的那个根据地，这么恶劣的人，但是这些事实都没有揭露出来，所以这些人真的是强奸以后的快感，你不要弄到澳洲和加州去嘛。
好，高文先生，对不起，刚才越过您了。我想就是说到这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个纪念毛的这个活动哈，也有一些人认为呢，说这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呢是民主国家，应该允许这个多元的观点。那么对毛的评价也不例外，就是对他的纪念呢，也是应该得到保护的这个言论权和人权。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那么我先回应一下刚才这个谈的上一个话题。
嗯。
那么呢，网上有一句名言叫做 越出国越爱国，这句话流传的非常广，但是呢，实际上非常那个讽刺意味是呢，这些人呢打死也不回去。对他们这些人呢，我觉得我同意建立刚说要做一个具体分析。哎，除了这个就是政治上或者经济上的这个投机者之外，还有长期被这个夹头洗脑这个原因。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在异国他乡的文化冲击。那么这个问题呢，你想想，这个咱们都是说这个就是移民出来，那么话呢，面临着一种的话呢，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语言。这个社会关系全都没有，因此是要从零开始。因此这些人的话呢，就更多的来这个怀念自己的母国。另外呢，我觉得就是下面这批人呢，也未必是真是怀念这个政治制度，而是怀念呢自己的故土，怀念历史文化，怀念呢这个人情啊、这个风情啊，这些风土人情。那么的话呢，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再回到刚才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呢，民主国家当然是要那个就是多容包圆，但是呢，民主国家它有一条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说，换句话说，你能够去纪念希特勒吗？哎，这个东西是不能够容忍的。那么二十世纪呢，有三大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都是犯下这个反人类罪。毛泽东的话呢，在这一点上呢，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就不讲别的，不讲文革，不讲他建国初的镇反，就讲他这个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这个的话呢，连这个希特勒是屠杀600万犹太人的话呢，跟他相比，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不能啊。对毛这种人宽容，我觉得这次澳大利亚的华人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非常必要，让国际社会让澳大利亚政府听到自己的声音。
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最近就是有关这次加拿大这个大温哥华地区举行这个红歌送毛晚会哈，那么有一些华人写了一些评论，我看到网上有一位刚刚从国内出来的一位网友，他说到了这个加拿大才大吃一惊，发现这儿的人就是说这儿比国内更红更左，就是在这个华人社团里面，就是确实我们知道在海外存在这种现象，就是在有关中国比如说奥运的事情上或者说其他一些问题上，那么这儿的华人社团也许表现出一种更左的更红的这种立场，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想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共产党国家出来的人，不光是中国人，俄罗斯人，还有像越南人，也都就是我指的是北越出来的，他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当你批评了他的祖国的制度和领导人的时候，他觉得他的个人脸面也因此受到伤害。这个在现在的留学生当中也相当普遍。那么这种观念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洗脑的结果。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当中，很多人是把这个潜意识里存在了一个他不会明说，但是有时候言谈之中会露出来的一种倾向，就是他觉得如果中国强大了、强盛了，那么对他在美国的个人境遇、个人生涯、个人前途都会有好处。所以他不希望听到中国有各种问题，不希望听到中国衰落，而老希望听到唱中国的赞歌。从这种角度出发，因此他是在盼着中国不断的强盛。但是呢，事实上中国存在很多问题，那么这些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采取一种有色眼镜的办法，把问题屏蔽掉，希望呢看到强盛的一面。我记得不久前有一个哈佛女生写了一篇文章，里面就很明显的露出这个意思来说，我在美国有在课堂里有更多发言权了，别人更愿意听我讲，那就因为中国强大了。所以把个人利益和爱国主义挂钩，这是一个他们不便说出来，但实际上他们在利用爱国主义。
好，我想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层面，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可能在这个红歌颂毛活动里面有一点点这个中国官方的这个或者中领馆的这个影子。我们知道西方媒体最近开始关注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政府通过亲北京的华人社团或者社区的领袖在一些西方国家发挥这个影响力。比如说纽约时报最近报道，就是中资在这个加拿大的华人媒体里面有非常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导致这些媒体自我审查。那么在澳大利亚也发生南海仲裁以后，华人就是游行示威抗议这个南海仲裁结果的这个就是跟北京的立场非常一致。所以我想听听建立先生您对这个现象的观察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现象到底有多严重。
对，这个刚才小农讲的这个心理因素啊，我为什么要爱国和自己的这个在美国这个成就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受到尊严的这个状态结合在一起，那个因素是有的。但是我们把这个话反过来来讲，就是说如果中国现在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他回国什么的，无论你做了任何事情，他都可以自由来回啊，可以自由表达。如果中国现在不是用利益来吸引了很多为他政府说话和不反对的政府的这些精英阶层们的话，那这些人的表现会是这样吗？我认为会很大的改观。
嗯，
这个中国的这个利益不仅仅对在海外的华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对这个民主国家的很多的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得这些人自我审查。那我们中国人当然在这就更加自我审查，所以这种中资的这个影子啊是随处都可以看到了。所以呢，我对这些人呢没有很多的尊敬，在于说如果他真正是思想上的毛粉哇，他没有经历文革，没有经历我们所经历一切，他就从看书就觉得这个理想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想好，他就信仰了，我还可以有几分的尊敬。但是很多人是经历了我们同样的生活的经历，但在这里因为利益的关系他要进行表态，比如中这个南海仲裁啊，他要表现什么什么，这个华人在这个哪个电台受到一点点侮辱了，马上要出来
这个表态，开玩笑
也要出来表态。因为他在美国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危险的，而且回到中国有利益，这种利益的计算是在里边起了一个最主要的作用。
嗯，好，时间不多，请各位发言稍微简短一些。赵岩先生，
我是觉得你无论你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你不要把自己国家的毒素去带到别人国家土地上去污染。
嗯，好，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这次说到这个毛泽东就是去世，我们刚才谈到的都是海外的纪念活动，但实际上我们注意到中国官方没有看见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甚至官媒有一位观众提到叫做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毛的40年大计国内官媒全面精深，他想问就是这样的宣传策略说明了什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在纪念毛的语言中还是使用了一代伟人或卓越的领袖等等用词，那么我想听听您的解读，就是毛这就是中国官方处理这次毛去世40周年的这个做法，您是怎么看的？
实际上中共官方的内部早有规定，不纪念领导人的忌日。毛去世40周年，这是个忌日，不纪念。因此的话呢，我看海外有些媒体在那块去解读去是低调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不说明任何的问题。而且的话呢，现在的话呢，这个前段时间呢，还有一个说法说要把毛的这个遗体要搬出纪念堂，这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忽悠，完全是为习近平现在走毛的路，那么来做某种那个化妆修补。那么最近呢，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最近这个网络的话上是一片欢乐，大家呢纷纷调侃呢习近平在 G20 会议上的这种口误。那么呢，有的这个编了很多段子，写得很传神。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其中就是说的话呢，就是通商离岸，解夫喜，啊，宽衣不再惧书伤。另外呢，还有人编了这个歇后语，叫做包子宽衣露馅儿。露什么馅儿呢？我觉得露了两个馅儿，第一个是他文化底子馅儿。第二呢，是它的这个包子这里面是腊肉馅的，那么呢，充分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执政的模式、思路、手段，甚至于语言都是那个学毛。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国内他可以他是有意的，他给压低；但是海外的话呢，他要中领馆在后面要推使这些所谓海外华人要搞，这个目的呢，实际上是为中共的国际战略、全球战略来服务。
嗯，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就结束了，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赵岩先生、杨建立先生、高文谦先生和程晓农先生的这个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青，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